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8月3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奥巴马总统的首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星期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跟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了洽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说，双方之间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谢里夫表示，美国是巴基斯坦在所有领域内，尤其是经济、国防和反恐领域的一个重要伙伴。他还表示，他期待着今年10月访美期间，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纽带。赖斯星期天一早先是会晤了谢里夫，之后率美国代表团跟巴基斯坦总理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事务顾问阿奇兹等举行会谈，并且将会晤巴基斯坦军方首席官员拉希尔·谢里夫将军。美国国务院表示，赖斯跟巴基斯坦之间会谈的话题很可能还包括阿富汗政府跟塔利班和谈问题上，巴基斯坦政府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最近出现的紧张关系。星期天，马来西亚的抗议人士连续第二天在首都吉隆坡举行抗议游行，要求纳吉布总理辞职。纳吉布面临犯有严重贪污腐败的指控。马来西亚境内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名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民间组织要求纳吉布下台。之前他被曝光把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投资基金当中的7亿美元款项纳入他的个人账户。身穿象征着竞选联盟的黄色衬衫的抗议人士星期六晚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靠近独立广场的街道上过夜。马来西亚政府称这一轮抗议是非法的，因为活动人士们没有获得在该场地举行游行抗议的许可。一家埃及法院星期六以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罪名判处半岛电视台的3名记者有期徒刑3年。开罗法院在对案件进行重审之后作出判决。半岛电视台代理台长莫斯特法·索阿格就判决发表声明说，判决毫无逻辑，违背常理。国际特赦组织的埃及问题研究员尼克拉斯·皮亚扎德说，判决证实了我们在埃及所看到的全面压制言论自由。他称3名记者是良心犯，并且说之前曾经希望国际压力会导致埃及释放他们。被判刑的3位记者是加拿大籍的埃及人莫哈米德·法赫米、埃及人巴赫尔·莫哈米德和澳大利亚人彼得·格瑞斯特。格瑞斯特今年2月被驱逐出境，他在法院宣判后在半岛电视台的节目中说，这是不公正的，不能允许这种做法，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法赫米的代理律师阿马尔·克鲁格尼说，判决发出的信息是记者仅仅正常工作，报道真相和新闻就会被投入监狱。他认为判决还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息，那就是在埃及法官愿意允许把法院变成政治压制和政治宣传的工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8月中旬在荷兰海牙以中国之路为题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教什么呀？
今天咱们要聊聊中彩票。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策划一场梦想婚礼。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And I always...
学学怎么才能培养出淡定的气场。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抢风头。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is spelled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外包。奥巴马政府宣布将采取新举措振兴就业市场。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ays he will propose new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U.S. companies to bring jobs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outsourcing them abroad.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将提议新的税收方案，鼓励美国公司将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市场，而不是外包到外国。
Many tech giant companies, such as Apple and Microsoft, now outsource their assembly lines to China and India.
苹果和微软等很多科技巨头公司现在都将生产线外包到中国和印度。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source, outsource, outsource.
Well, some people argue that outsourcing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unemployment rate in the U.S.
有人说产品和服务外包是造成美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
Yeah, they say that by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service jobs to foreign countries, U.S. worker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to get employed.
所以啊，奥巴马要把税收优惠留给那些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这个也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的就业问题。
I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but we will have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in reality.
哎，好了好了，咱们说的这些经济政策啊，失业啊，太严肃了，聊点轻松的好不好？
好啊，不如就说说中彩票。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试验，骗 Larry 说他中了$100,000。看 Larry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rand 和 catch。
Larry, Larry!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乐透了100万，我发财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哎，你的要求还真不高，我决定啊，分你一半。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那是什么啊?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白了。你啊，是不相信我会因为友谊把一半的奖金分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情一定有 catch, 对不对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好吧，我老实说吧，其实啊，我没中奖啦，是心理学的课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探试探你的反应咯。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一点咯。1,000块怎么样？怎么样？我这朋友够意思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块钱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哦，所以$1,000就是1,000块钱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哎，那我就可以把5,000块钱说成是5,000 grand 咯。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原来如此，5,000块就说 $5,000, 因为 grand 取代了 $1,000 这两个词。哎，可是为什么是说 $5,000 而不是 $5,000 呢?
Even though 5 is more than 1,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了，所以要说 five grand 而不是 five grands。那我懂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one grand is a lot of money. 那换作是你，你会给我多少钱呢？
I would give you 10 grand.
你会给我10,000块啊？哇，你真好哎。Wait, what would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才不信呢。哎，不过啊，catch 这个字还可以怎么用呢？Larry, 你能不能多给我举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一些网站啊，如果说你有机会赢得一台手提电脑，通常都是要回答问卷、订周刊等等，有好多好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是不是？
Exactly. So...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难怪有一种说法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哎，但是我要给你1,000块钱，这是绝对没有别的企图哦。There'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 grand.
那我也给你10 grand 了，怎么样？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哎，对了，你等一下有事吗？请我去吃牛排吧。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丽华。
各位听众，今天丽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rand。是$1,000的替代说法，另外一个是 catch， 指某种好处所附带的条件。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要是我也能中$1,000,000的大奖，我一定不独吞。你说吧，你想要什么？等我中了奖，我就买给你。No catch.
哦，谢谢了。I'll do the same for you if I win the lottery.
哎呀，咱们真是有福同享。
有难你当。
啊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rogram.
好吧，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教抢风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易如要问的抢风头。
Hey, Jessica, 你听说了那个大新闻吗？
What? What happened?
哎呀，就是上个礼拜话剧社的演出啊。Anna 她完全不顾原来话剧的剧本，使劲抢戏，女主角的风头全部都被她抢去了。听说啊，他们俩在后台因此大吵了一架。哎，对了，这个抢风头用美语要怎么说呢？
抢风头就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Steal is spelled S-T-E-A-L. And thunder, T-H-U-N-D-E-R. Thunder, basically, steal someone's thunder means to do something that takes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someone else has done.
没错，Anna 把原来属于女主角的戏份全部抢去了。She totally stole her thunder. 现在学校里人人都在说这事儿。
I think Anna is getting her 15 minutes of fame here.
15 minutes of fame? 出名15分钟。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5 minutes of fame means that she's only famous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啊，我明白了。这也就是短暂出名的意思吧。哎，就像上回啊，电视真人秀《单身女郎》里的女主角，那会儿啊，人人都在谈论她。现在节目结束了，她也就销声匿迹了。
Yep, reality shows definitely give a lot of people a chance to enjoy their 15 minutes of fame.
没错。听说啊，安娜她原来都没有被选进剧本呢，可是后来她就一直去巴结男主角 Andy。这么才慢慢得到角色的。
Sounds like she's riding on Andy's coattails. Coattail is spelled C-O-A-T-T-A-I-L, coattail. To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means to use someone else's success to get ahead.
哦，这就是趋炎附势的意思嘛。So, Anna will not get a role in the drama without riding on the leading man's coattails. 诶，这么说对吗？
Exactly.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抢风头是 steal someone's thunder. 第二，短暂出名可以说 15 minutes of fame. 第三，趋炎附势叫 ride on someone's coattails.
We all want our 15 minutes of fame. Better yet, make it 15 years.
Oh, you're greedy.
Well, 说起抢风头，那可是招人讨厌的事儿。咱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讨论过参加婚礼时的打扮，你还记得吗？女宾的原则是不能太抢眼。
You shouldn't steal the bride's thunder. 没错。Brides, be warned. When you pick your bridesmaid, skip those who are cuter than you.
对，伴娘可不能比新娘漂亮。
Wait, I wonder why I got invited to be a bridesmaid so many times. I'm sure it's not because you're not as cute as the brides.
Huh, 今晚我要打电话问问他们，难道觉得我丑才让我当伴娘的？气死我了。
Why don't we move on and not talk about this? Let's listen to a couple discussing their wedding plans.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初级课程。 John 和 Carmen 订婚了，两人商量婚礼该怎么办，可是发现彼此的想法大相径庭。
That's right, Winnie. Carmen wants a traditional wedding, but John wants to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Carmen, I have a great idea for our wedding.
Me too. I want to get married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What? That's so boring. Let's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Las Vegas? That's the last place I want to get married.
John 想要去拉斯维加斯结婚，这也不错啊。我听说啊，很多名人都在拉斯维加斯结婚呢，人们还会找模仿猫王的人来主持婚礼，载歌载舞的呢。
Yes, but where does Carmen want to get married?
Carmen 想在自己的家乡找个小教堂，举行一个 traditional wedding, 传统婚礼。不过啊， John 觉得这种婚礼太没意思，很老套。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Carmen 说拉斯维加斯是 the last place she wants to get marrie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 means it is the worst choice. For example, I like to have fun on the weekend, so doing my homework i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好，我明白了，就是最差的选择是你啊，最不想要的。
Carmen, you know I love Elvis. Getting married by Elvis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My parents are very religious, and I don't think they like Elvis.
We could get married by someone else. What about Michael Jackson?
John, I think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原来 John 是猫王的粉丝，所以啊，他的梦想就是到拉斯维加斯找个假猫王来主持婚礼。
That's right, Winnie. But what does Carmen say?
Carmen 说自己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不喜欢这种搞怪的婚礼，而且啊，他们也不喜欢猫王。谁知道 John 说，那就请个假 Michael Jackson 来主持婚礼吧。
That's why Carmen says John is missing the point. It means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part of what she said.
Oh, miss the point 就是没抓住重点，没说到点子上。Carmen 其实并不在乎找假猫王还是假的 Michael Jackson, 关键是啊，他不喜欢拉斯维加斯婚礼的形式。
I know, if we get married in Las Vegas, you can choose where we go for our honeymoon.
I do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Go to Las Vegas for your bachelor party.
Really? You won't be mad if I have a bachelor party in Las Vegas?
Of course you can have your bachelor party wherever you want. You will just need to find a new fiancé.
John 为了要说服 Carmen, 开出了诱人的条件，那就是如果啊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结婚，那蜜月地点就随便 Carmen 挑。
Too bad Carmen says s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honeymoon.
对啊， Carmen 啊并不买账， 他还说 John 如果去拉斯维加斯办 Bachelor Party 新郎的告别单身派对，那他就要和 John 说拜拜呢。
What do you think, Winnie? Will this marriage end in divorce?
只要 John 遵守婚姻的至尊法则，我想他们肯定就不会离婚。
What is that?
绝对服从老婆大人咯。
But Carmen, when we got engaged, you said I could help plan the wedding.
Of course, honey. You can help me plan ou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my hometown.
Okay. Married life is going to be great.
So Winnie, where do you think John and Carmen will get married?
看来啊，他们真的要在 Carmen 的家乡举行婚礼了。John 说在他们 got engaged 订婚的时候， Carmen 还说让他帮忙策划婚礼呢。原来啊，这婚礼的大主意还是要 Carmen 来拿。
Sounds like Carmen wins. What kind of a wedding do you think they will have?
我们下次接着听就知道了。
Cat, I just can't get over the thought that my friends picked me as their bridesmaid because they thought I was ugly.
Oh, come on. 你想太多了。I'm sure they chose you because you were reliable, pretty, and close to them.
Oh, 真的吗?
Of course. Being a bridesmaid is not that easy. You have to help the bride stay in her best state, help troubleshoot any problems that may ruin the wedding, and in America, you also need to make a short speech at the reception dinner.
Huh? 伴娘还要在婚宴时致辞?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你说的没错，伴娘要帮着忙前忙后的张罗，得有责任心呢。
And that's why your friends chose you. They trust you.
哎呀，这么说我就舒服多了。好吧，咱们继续来听节目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Andy 说
This morning, we once again have business consultant Monica Wolf with us. Monica is going to speak to us today about body language and how it affects business relationships.
Hello again, everyone. So, did you experiment with some of the pointers I gave you last time?
I did.I found that making a conscious effort to look people in the eye has been very useful. I think people find me more trustworthy now.
That's great.
Monica 问大家有没有尝试着把上次她教的东西用到实践中去。她用到了一个名词
Pointer.
意思是指点、建议。Sarah 说她发现讲话时有意识地看着对方的眼睛真的很有帮助。别人会觉得她更可靠，让人信得过。
Trustworthy.
上面那段话的另一个语言点是
To make a conscious effo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有意识地去做某事。James 说
I've been working on my posture. I find when I stand up straight with my shoulders back, I actually feel more confident going into a business negotiation.
Wonderful. I'm so glad you applied the principles I shared with you. Today, let's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attitude.What's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about a character like, James Bond?
He's very cool and composed.
Yeah, he doesn't ever seem to get too worked up over anything.
James 说，他也在有意识地改进自己的站姿和仪表，而且他发现挺胸抬头真的会给自己平添一份自信。Monica 听说大家把上次讲的理论付诸实践，很高兴，说今天就来谈谈工作时的态度。
Attitude.
他问大家英国特工007 James Bond 有什么特点 James 和 Sarah 都说007很酷很镇定
Composed
处变不惊这里用到了一个短语
Worked up
是形容词意思是兴奋激动 Monica 说
That's right The reason he's so cool is because he's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and he knows it People who are in charge don't get that overly excitedSo what I recommend is that you try to appear to be in control by maintaining composure.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a very stressful business negotiation, try to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So even if I don't feel confident, I should try to fake it?
Yep. You'll be surprised that even if you're faking, you'll start to feel more in control. Try to reveal as few of your emotions as possible.
But of course, you still have to appear friendly.
Absolutely. But like a poker player, you don't want to show your cards.
Monica 说 James Bond 007 之所以老是那么淡定，是因为他知道情况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参加十分棘手的谈判时要
Limit your body gestures and control the tone of your voice.
尽量减少肢体动作，控制自己的音调，越少暴露自己的情绪越好。就好像是在打扑克牌，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的牌。原来淡定的气场是这么练成的。
First, you have to fake it.
Yeah, you'll fool not only others, but also fool yourself into believing that you're in charge of the situation.
这也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吧。
Monica also said we should reveal as few emotions as possible.
我倒觉得不用这么装酷，这不就没有亲切感了吗？
I'm with you there. Being a business person is really intense.
没错，所以现在咱们轻松一下，去听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Patrick, something smells good.
Well, I've prepared some steak today for the tailgating party I'm having.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 tailgating party, 可是我想知道 am I invited?
Of course you're invited, Yang Chen.
Yay!
So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tailgating, Yang Chen. Tailgating, T-A-I-L-G-A-T-I-N-G, is when football fans gather outside the football stadium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 host barbecue parti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ame.
可是你说 tailgating party 是在比赛之前、比赛进行当中、还有比赛完了以后，那那些 fans 还要不要进去看球啊？
That's a great question. The best thing about a tailgating party is you don't have to pay. You're outside. You're watching the game.
In the parking lot.
That's right. A lot of people, they just stay in the parking lot. And they've got food and drinks. And the whole party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ar that they drive in.
So it's free.
Oh, yeah.
那为什么叫 tailgating party 呢?
The tail of the car.
Oh, 车尾巴。
Right. It's the end of the car.And usually we sit on the end of the car and...
Oh, 就是车尾派对。
We have our snacks and our barbecue and our drinks.
Yeah.
We listen to the radio and watch the TV and it's a big party. It's great. Well, just a minute, Yang Chen. I need to go put my face paint on. Okay, I'm back. What are you so afraid of?
You look like a clown. 你脸上得花花绿绿。
I'm not a clown, Yang Chen. I am a fan.
What is that on your face?
I am a super fan.
Tailgate party sounds like fun. I've never been to such parties.
Really? My family likes to go to tailgate parties during football season. You should join us next time.
好啊好啊，那我脸上画什么图案？要不然我画个京剧脸谱？
The Beijing opera mask is really cool, but for tailgate parties, we don't need to go that far.画你喜欢球队的队标就可以了。
I see. That's gonna be so much fun.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星期天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办公室发表新闻稿说，双方之间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赖斯星期天一早先会晤了谢里夫，之后率美国代表团同巴基斯坦总理的国家安全以及外交事务顾问阿奇兹等举行会谈，并将会晤巴基斯坦军方首席官员谢里夫将军。美国国务院表示，赖斯同巴基斯坦之间会谈的话题很可能还包括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和谈问题上巴基斯坦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最近出现的紧张。赖斯于星期六抵达巴基斯坦，他此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事先没有通知外界。星期天，马来西亚的抗议人士连续第二天在首都吉隆坡举行抗议，要求纳吉布总理辞职。纳吉布面临犯有严重贪污腐败的指控。马来西亚境内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名为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民间组织要求纳吉布下台。此前，纳吉布被曝光将马来西亚政府的一个投资基金当中的7亿美元的款项纳入了他个人账户。抗议组织方表示，星期六下午有多达20万人参加了抗议游行，不过警方表示实际人数在3万以下。马来西亚前总理现年90岁的穆哈迈德领导了这次呼吁纳吉布下台的诉求。埃及一家法院星期六以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罪名判处半岛电视台3名记者有期徒刑3年。开罗法院在对案件进行重审之后作出判决。半岛电视台代理台长莫斯特法索阿格就判决发表声明说，判决毫无逻辑，违背常理。国际特赦组织的埃及问题研究员尼可拉斯皮亚查德说，判决证实了我们在埃及所看到的全面压制言论自由。他称3名记者是良心犯，并且说之前曾希望国际社会会导致埃及释放他们。埃及法官哈桑法利德在宣读判决的时候说，3名记者使用的设备未经埃及安全部门批准，他们还散布虚假新闻，未经许可就把饭店房间作为广播中心。原来预计埃及法院8月初会作出判决，但是3名记者2013年12月被捕以来，埃及法院一再推迟司法程序。被判刑的3位记者是加拿大籍埃及人穆哈米德·法赫米、埃及人巴赫尔·穆哈米德和澳大利亚人彼得·格瑞斯特。格瑞斯特今年2月被驱逐出境，他在法院宣判后在半岛电视节目中说，这是不公正的，不能允许这种做法。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8月中旬在荷兰海牙以中国之路为题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期间来自欧美各国关注当今中国未来社会发展，尤其是如何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几十位民主人士就中国境内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同邻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国内近期发生的股灾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议期间，担任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主席的魏京生先生在论及中国国内局势时表示，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中国境内的所有地区，无论是汉族还是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各民族居住的省市等各级地区，都将是直接民选，都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真正当家作主。力争获得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上星期曾通过媒体呼吁奥巴马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报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5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中旬展开他就任中国党政一把手以来首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么今年以来，美中关系紧张加剧，摩擦不断，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到网络入侵，从追逃贪官到人民币汇率，更有多家美国智库呼吁华盛顿改变30多年来对北京的接触政策。那么习近平此行能够取得哪些进展？美方将如何接待习近平？此次美中元首高峰会议能否扭转两国关系不断趋于紧张的颓势？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夏教授好。
哎，早上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那么就您来观察的话，您对这次这个习近平访美有哪些期待？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走一个过场呢？还是说双方有一些重大的这个进展，可能会借助这次元首峰会向外界公布呢？
我觉得这个从中美两国可能期待是不一样的。从中方来讲，他想，尤其习近平，他想竭力的营造一种美中关系发展良好、健康成长，那么这个务虚的成分可能会更多一些。美方呢，可能就是因为你前面提到的这个南海问题，那么这个网络攻击问题，还有现在人民币操纵问题，可能需要中方做出一些个承诺，做出一些个实际的，采取一些行动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可能美方更加务实一点，尤其是奥巴马总统面临这个执政时间应该是不太长了，在白宫的时间不太长了，所以他希望留下比较好的一些个业绩，一些个政治遗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强调一些务实方面的东西。至于这个我觉得双方都会愿意看到这个峰会呢取得这个圆满成功，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那美中之间的竞争很明显是越来越加剧了，这个趋势可能不会因为习近平来访美之后呢改变。但是如果是习近平有些个新的思路，这次愿意在这个峰会中间提出来改变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增加这个两国的互信，那么未来可能会一些变化，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夏教授哈，那个我们知道最近这个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有很多波澜，那么也是跌宕起伏的。那么从今年这段时间以来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的事件，包括网络安全问题、黑客入侵问题、这个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有中国的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等等问题，那么是影响到这个美中关系的总体走势。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这次习近平他到美国来，他想达到哪些目的？那么他是不是也就是说希望像刚才韩连朝博士他讲到的，就是说展现一个这个大国外交的这么一个风范，那么给他自己的这个外交政策上加分？他就是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中国当然习近平现在想打造自己的大国领袖地位，
那么如果他要确定自己在中国国内的这种形象和地位的话呢，那么当然他要管理好中美关系，那么能够在那个美国的访问中啊，那么获得应有的尊重或者取得应有的成就。那么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有几个具体的成就呢，他想获得。那么我们知道，首先在确立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呢，那么中国呢一直提出一个所谓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但是呢过去呢奥巴马政府呢一直都不会接这个灵芝，那么所以呢现在中国呢单方面呢，那么不断的在提出，包括习近平的选集里边也不断的重复，就未来的这些中美关系的基调是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继续会想那个推销这个理念，那么但是我相信呢，就是美国那个这方面呢奥巴马呢，那么一定呢不会那个接受。但是另外几方面呢，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有具体的一些那个期盼呢，他希望美国政府呢能够予以合作。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经济呢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如果真正的要稳固他的权力地位呢，他一定要管理好那个中国的经济的危机。那么所以呢美国的合作，美国的帮助，那么尤其是在那个双方的那个就是投资的协议方面的那个突破等等呢，那么应该说对中国呢都是有那个就是积极意义的。那么我想那个是习近平希望得到。另一方面呢，因为习近平呢在国内呢展开那个庞大的所谓的反黑不是对不起所谓的反腐那么这些运动，那么同时他也有一些反黑的措施，那么这些都需要美国的一些司法的那个合作。那么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了，那么习近平的这些反腐的这些努力了，那么在美国呢遭到了抵制，那么这个司法上的合作呢，那么也没有就是这么那个就是让中国方面的那个得到。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具体的东西呢，那么都是习近平期盼的。但是呢我对这次他的访问呢那不是抱很高的期望，因为我觉得第一，习近平呢他给全世界了，尤其给美国了，那么发出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他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何方，他的态度对世界对美国到底是一个反美态度，是一个反对普世价值态度，还是真正能够合作，那么这个问号了，那么我相信是所有的白宫和国会和美国公众了他们那个就是放在心上的。那么习近平如果这次访问没法解除这个疑问的话呢，我相信这次访问呢，那么一定呢不会取得大的成就。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呢是唯一的一个把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关在监狱里面的国家。那么如果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像今天这样的不断的恶化，那么中国呢就说包括那个阅兵这些显示是他的法西斯的那个就是色彩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对美国来说，尤其是面对大选之年，那么尤其是现在美国右翼呢长期来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基础，但是呢现在保守的共和党呢，那么现在不断挑战中美关系。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跟奥巴马这次访问那个会谈的最大的结果就是说能够稳定中国中美关系，而不是使得中美关系呢那么失去控制。
好，谢谢夏教授。刚才谈到的这个人权问题啊，我知道人权，就我们都知道人权问题是一直是中美关系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分歧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七月初以来中国是这个大规模的抓捕人权律师、维权律师。那么中国正这个习近平一方面他谈到这个依法治国，另外一方面又把这个法律的捍卫者律师呢抓到监狱里面去，或者是关押起来。您认为就是说这个这回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个中国搞这个习近平抓捕中国政府大规模抓律师以来呢，在美国这边的话也有很多这权力团民权团体包括这个人权团体在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是呼吁这个奥巴马取消这次美中高层高峰峰会。您认为这次的话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话会不会谈到会怎么来谈论这个人权问题呢？
对，我觉得这次这个中国在国内的大规模的这个镇压维权人士已经引起国际上的很大的反弹，不仅仅是说民众，很多这个总统候选人已经公开地提出来说应该要取消这个习近平的访美，那么在外交上呢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来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中方，就是说中共不能继续这样的在国内镇压、国外扩张，就这样的这个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奥巴马政府他的这个眼光并不是那么长远，人权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项，那么他肯定会提出来，那中方会一直用过去这个说法来把它挡回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变化，那么他也可能做一些个象征性的姿态，放几个人啊或者是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实质性的这个改变，因为这个是 他们的一个判断，就是中共在这个执政安全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呢，是因为是一个是意识形态失控，意识形态失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反动势力在背后操纵，想把中国这个改变中国这个颜色和和平改变怎么怎么样，这是他的这个，我觉得这是中国一个误判，一个这个主要的美中关系不能建立互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谢谢。那个我想接下来请教夏教授哈，我们知道最近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我们来看他们两国的舆论的话，对彼此都是这个敌意非常的强。那么刚才那个韩博士也谈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媒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发出了多次刊登文章，是谴责美国是对中国发动所谓的这个颜色革命。那么在美国这美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啊，还有这个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等等一些大报呢，也是刊登了很多文章，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国呢在窃取美国的这个通过黑客行为呢窃取美国的机密，那么包括攻击美国政府的网站，窃取大量的政府雇员的资料。那么尽管如此的话，那么奥巴马还作为美国的国家元首，作为总统，还是要铺开红地毯去迎接这么一个所谓的就是媒体认为是一个敌对国家的这个元首。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现在这个大的环境是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这个美中关系就不管说是敌对也好，或者说用一个更客观的词来说，就是说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奥巴马怎么来作为一个美国的作为一个世界民主国家这个领导者，他怎么如何去接待这个习近平呢？你怎么看？
对，作为奥巴马总统呢，他马上呢就要那个卸任了。那么所以在他的那个就是卸任的这么一年多了，那么我相信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的重心呢，当然第一个了，就说不会给他的继任者带来太多的麻烦，那么留下一个烂摊子。那么中美关系呢是奥巴马那个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拱顶石了，那么所以呢他不会就是把这个就是弄得了就是很坏。那么这想我想这是他的谨慎的那个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个不再寻求连任的一个总统，那么他也摆脱了许多的负担。那么如果他有一些重大的那个政策他想那个推出的话呢，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那么表达他深层的这个信念的，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时候他也会推出。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个今年达赖喇嘛的80岁的寿辰，那么他呢就是那个也那个就是跟达赖喇嘛会面，而且派出了高级代表顾问，那么参加达赖喇嘛的各种活动等等。那么我相信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呢，他一方面呢那个会就是说非常的就是客气的对待习近平，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深层的一些理念的表达了，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也会那个出来。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呢许多事情呢会发生在那个红地毯之上，但是呢就说很多事情呢可能还会发生在那个红地毯以外。那么这个观众，那么我们看到了就说中国政府了，那么就是说了，那么他其实他有那个预估，担心美国呢会那个使得这次访问呢出问题，所以他把它给排在就是九月份呢，正好是联大那个召开时间。那么这样的话，即使那个美国不要那个发出国事那个访问的邀请，或者不进行那个国宴等等，但是呢，那个美国和中国两位那个元首呢，他也可以利用联合国的这个机会了，那么进行会晤和磋商。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它一个双保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那么中国政府呢说他们要会那个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一个迎接这种欢送的场面，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了。那么现在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各界了，那么包括新闻那个包括律师、人权组织，还有美国的海外华人等等，他们也在准备就是强大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所以我相信呢，那么习近平呢在红地毯上在沿路呢，他不仅会受到就是中共领馆组织的欢迎，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呢美国人民的声音呢还有中国海外的这个反对派的声音呢，那么我相信呢都会那个向他发出。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会把那个就是他的访问呢变得更有就是那个就是戏剧性。
嗯，好的。那个韩博士，我们知道就是这回或许是因为这个中国要搞九月三号搞这个抗战大阅兵的原因，那么在我们知道在按照惯例以往来说，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往往会在他这个习近平到访之前的话通过各种形式，或者是开新闻发布会，或者是到美国智库发表演讲，通过这种方式呢对这个 中国国家元首到美国访问进行一些吹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类似的这种活动，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清楚习近平到底是哪天抵达美国，那么到底这个正式的国事访问是从几号到几号，现在只是大概知道，因为这是在九月中旬，因为九月十五号是联大这个70周年召开这个联大特别的会议，所以就是说我们看过去的来看的话，这个习近平作为这个国家当时是后任这个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二号人物的时候呢，他曾经来2012年到访这个美国，他去了，他除了来华盛顿以外，他去了这个爱奥瓦州，那么参加他到他原来曾经这个住的这个农场那边呢，去进行了一些这个所谓这个亲民的活动。就这次来看，您预估他可能会除了华府以外，还会到哪些地方？我们知道过去江泽民和胡锦涛常常去的是华盛顿州，去西雅图，因为那边有波音公司，有微软。您认为他这回的行程可能会是怎么安排呢？
我觉得这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配合这个抗战70年胜利。那么之所以要搞那么大的排场，因为我们知道前面这个安倍在这个前期到了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美国这个很热烈的欢迎，而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习近平呢也想在气势上压倒他，所以一定在这个迎送这个规格上面他要极力的这个让美国提高这个规格，声势上面要压倒这个安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就是在这个他可能会跟很多这个退伍的老兵啊，参加二战的这些老兵啊，他们的家属啊，进行一些个谈话，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目的。通过这个东西，他想来破坏美日之间同盟关系，来这个增加自己，好像我是抗战主流，我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这个我，所以我一党执政的这个合法性，是确定的。这个天下是我打下来的，这个我想他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可能所谓的亲民，但是亲民的这个里边有很大的政治含义。
好的，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好的，行。
因为呢，去那个就是网上了有一个学习小组了，因为我们知道学习小组是那个跟着习近平这边呢非常近的。
对。
那么他们呢发布的一个消息呢说，习近平这次在那个北戴河呢，他们讨论的三个重要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经济那个危机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出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对那个西藏的那个政策，对达赖喇嘛。那么第三个呢，那么就是那个涉及到对，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涉及到统一战线，对不起。那么这三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把这三个问题放在他的那个现在在想的这个问题上了，那么我相信他在美国呢，他要做的几件事情呢，那么一个呢当然是广泛的接触，就是尤其是工商界了，那么想让他们呢，就是尤其是大公司了，他觉得还可以用原来他所用的就是这种给一些好处，那么让大公司像基辛格这些人，那个现在是鲍尔森呢，他们呢会去游说，那么这样帮他那个去那个抬轿，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呢使得大公司了，那么可以来跟他捧场，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在大的这个统一战线下面呢，我相信呢，他会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制造他在海外的一个声势了。那么包括他这些侨团的各种利益啦，那么他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啦，那么他都可以就是说加强他这些就是那个合作。我相信呢，他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至少有一场活动，表达他对这些在海外呢支持那个中共政权的这些人的一种那个关心或者问候，那么同时呢挤压就是海外藏人和海外呢就说那个反对中国那个政府那个共产政权的这批海外华人和那个就是民主人士的空间。
好的，接下来我还是想追问那个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您刚才谈到工商界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这个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经商环境非常非常差，越来越恶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这个美国的工商界包括这些大企业，他们会怎么他们会向习近平，在习近平访美时候会向习近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
对，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就是其实美国工商界了，那么现在对中国呢那个兴趣呢逐渐在那个减弱，一方面是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呢那么增加很快，那么据说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了美国的这个成本的96%了，那么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优势了，那么基本上呢那个不存在太多的竞争优势相对于美国。那么第二呢，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就是对那个海外的那个就是那个投资了，它的态度呢越来越傲慢，而且呢让利呢越来越没有，相反呢出现了许多骚扰和歧视的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美国的商人呢要到中国去做生意了，那么他几个东西还是离不开的， 那么一个呢是谷歌呢，它是离不开的，它一定会那个用来做它那个决策的那个辅助手段。另外像那个彭博新闻社的这个基本的那个数据信息，它是那个需要的。还有像那个就是 CNN， 它的每天的全球广播，那么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表现出对这三大那个就是机构的那个强烈的打压和那个控制和骚扰。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美国的这个企业界了，他都看到，那么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就问习近平，中国是不是还会那个支持那个市场经济，还是中国已经放弃了市场经济？当然，最近呢，就是那个鲍尔森呢，他出了一本书，就叫《跟中国打交道》。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不断的在为那个中国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做集体的和个人的推销。那么他那个也在那个不断的就是说那个施压了，或者说那个游说了美国政府了，那么和工商界了，能够在这次习近平来之后了，能够接纳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就是给中国了那个能够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等等。但是我觉得呢，那么就是那个鲍尔森呢，他的这个声音呢，我相信现在是会越来越陷入孤立，因为他们这一派人，从基辛格到鲍尔森，他们的那个就是跟民主党建立的，像克林顿政府时期建立的所谓接触政策了，那么确确实实现在呢，没有产生对中国的实质上的改变，相反呢，反而是一种就是以拥为患。现在中国呢，利用它做大的局势了，那么对美国那个进行那个挑战和敌对性的这个攻击，那么同时呢，对世界秩序呢，那么进行挑战，也就是说中国所说的，他要制定规则，他要抢占话语权。
好的，好的。韩博士，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经贸方面的话题哈，就是说我们知道今天就是美国昨天的时候，这个道指开盘的时候大跌1000点，那么都认为是跟中国经济不好以及中国股市大跌有关系，那么后来是有些收复，那么最后是500多点，那么今天看来还是股市可能还会涨回来啊。但是就是就这个问题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对美国经济影响是非常之深的。那么就在上两个星期前，大概10天前呢，中国这个央行是突然宣布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一下进行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调整，是当然说相对于国际其他货币来看的话，这个调整幅度不是很大，但是对于人民币跟美元这个汇率来看的话是相当大的。那么您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那个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出现这么大幅度的波动，那么在我们知道在此之前的话，这个美国的一些政客包括国会议员各地的这个基层的这些政客们对中国一直长期以来操纵人民币汇率是颇有微词。那么到了之前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他们认为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了一个合适的一个水平上。那么现在又让人民币贬值，您认为对美中关系这个经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人民币操纵人民币是美国一直在向中国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6月份的这个美中之间的战略经济会谈，其中一个主要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当初呢，中方呢已经承诺美国，那么对人民币啊不进行这个贬值，不进行这个所谓的操纵吧。那么但是呢，它有一条，就是说除非这个市场这个情况发生这个变化，有需要的时候，那它还会进行干涉调控。所以这个问题是一直是美中之间的一个存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前不久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TPP 的这个快速这个 fast track 这种那个里头啊，它这个立法方面，它曾经有一个修正案，就是说要保证这个中国要对美国政府应该要迫使中国政府不再操纵人民币。但是呢，白宫是极力的反对。他觉得我们已经有中国前面在这个中美这个经济战略这个会谈上面的这个承诺，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那么现在看回过头来看呢，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人民币它是因为这个国内，我估计可能还会贬值。如果是经济再下滑，那它没有办法，它还会要贬值来增加出口。来通过人为的操纵、人为的干预，让保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习近平访美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评论。那么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热点话题是汪东兴去世一代人谢幕和从令政策看令计划的结局。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